好，早安，回到第二个小时的蓝轩时间，蓝轩看世界哦，也跟收看直播的朋友呢说声早安。好，这个圆规台风哦，这个虽然昨天已经取消了海上的台风警报，远离了哦，但事实上呢，这个没有发布陆上台风警报的台风，事实上呢，对台湾却造成非常大的影响。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其实很多地方包括受困的啦，包括呢，这个纳马下乡这个附近啦，这个什么道路中断啦，桥梁被掩埋啦，等等的状况哦，其实呢。灾情还不少。那在昨天呢，还传出了一个最新的灾情，是在桃园市哦。你说，哎，桃园市，好像桃园市呢，并不属于啊、哦、这段时间，尤其从这个东北。北部这个东半部还有这个南部地区呢，这个下雨最多的地方，但是也是说因为连日来也还是下雨的关系，所以竟然有一个呢，砂石厂啊，它就是不断的累积废土，废土累积越来越多，然后含水量越来越高，也因此呢，这个重量呢压垮了旁边的围墙，结果呢，竟然在行经这个围墙旁边的小黄建设机开过去之后，突然之间这个土石坍方就把它压下去了，然后当场司机惨死啊、哦，所以呢这个。消息看起来真的是还蛮惨，一方面呢是天灾，二方面也是人祸哦。所以呢，这边讲到了说，这个砂石厂呢已经违法挨罚了30多次，然后呢不断的垫高它的土石，但是它的围墙呢却没有因此而增高哦。所以呢，就眼看着，等于是它这个土石已经堆高到超过围墙非常非常多了哦。那只是平常看起来如果天气好松松的哦还好，但是呢连日下雨之后呢，这个重量越来越重哦，那因此压垮了。这个围墙这个淹没了整个的交通要塞哦。他说这个地方的话，事实上呢是在桃园的万寿路上所以是每一天呢，桃园通往新北市、新庄等等这个入台北市的重要的道路所以每天的通勤人数实际上是还蛮多的。所以呢，坍方的时间呢是在今天的昨天的凌晨所以凌晨的话呢，还算是幸运的，是经过的人车并没有那么多如果是放在白天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但是即便是凌晨也祸从天降这个造成了一名呢这个问讲司机大哥因此而现场惨死这个状况也是这个在一次的灾情当中呢看起来超乎想意外的啦这个意外当中的。那事实上呢这几天的话呢看起来连续累积的这个降雨的状况，比方说在屏东的太武乡已经下降了这个1200多毫米这个宜兰的大同乡也是有960毫米这个通常都是每次降雨呢这个累积这个下的很多的地方。那所以呢这个圆规台风事实上它造成的带来的几乎是一个秋台的效应，通常秋台都来的蛮降雨的状况都还蛮猛烈的。蛮猛烈的所以呢这个灾情看起来也还不少。OK, 好，所以我们要讲的是不只是过去这几天。那事实上呢它对于这个菲律宾也造成了11死7失踪这么严重的灾情。那事实上这两天延续下来的话呢，要特别提醒的是现在看起来整个的雨势还并没有完全过去。在今天气象局依旧发布了6个县市的这个豪大雨特报。当中的话包括的是花东，还有呢这个宜兰、屏东跟新北市这个在今天都是橙色的提醒，那就是豪雨。那另外的话呢基隆市这个是黄色的灯号，是大雨所以呢豪大雨灯号呢总共有6个县市今天还是要这个特别注意呢这个短时的强降雨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灾情，尤其已经连续下那么多天了，所以水利署在今天也发出了1级的淹水警戒所以这些地方要特别的注意。好，那这个是东半部地区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状况，连续会两天至少两天所以呢会到礼拜四，那到礼拜四过后的话呢才会进入另外一个天气系统。那西半部地区的话这两天还 OK 云量虽然多，但是偶尔的话呢会有阳光露。好，那礼拜五之后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呢？礼拜五会是个空档这个天气还不错，但到礼拜六的时候的话呢，入秋冬以来应该还没有到入冬但秋冬季节大概快要到了，东风要转东北风了。好，所以呢第一波的东北风比较强的东北风要报到了， 在礼拜六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一波的东北风的话呢，温度会很明显的下降。礼拜日深夜到礼拜一的清晨最有凉意，北部跟东北部会降到20度以下啊，所以呢，大概说最冷的地方比较空旷的地方了啊，会到16-17度左右的低温，现在都还是接近30度吧啊，这个西半部地区就突然之间会掉到16-17度，在空旷地区需要特别注意。那台北市区的话呢，也会有一些这个18-19度的温度左右，所以呢大概是20度上下。好，所以呢就是在礼拜天到礼拜一的话呢，这波东北季风会带来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的降温。就算白天的话呢，大概也还有25度就是只剩下25度啦，只剩下25度左右，所以呢慢慢的这个一波又一波之后的话呢，这个秋冬季节呢就要转换了，所以特别注意现在的话呢，早出晚归的朋友都要加件衣服了。好，所以呢，这是有关于今天相关的这个气象这个等等的提醒，包括未来这几天气候还会有些转变，还有包括呢相关的灾情提供。好，那看完这个相关的讯息提供你给你出门做参考那这之后一样的来看看就是疫情了。好，疫情的话呢在今天看起来稍微的跟昨天差不多了，这个36万多人这个单日新增感染。好，但是有些零星国家看起来呢是疫情呢是再度上升的，包括美国，包括土耳其看起来呢数字都是往上走的。好，我们先从这个美国开始看起来这个美国的话呢，今天是6万多人。所以呢，昨天本来降到了3万多，所以几乎呢又翻倍了这个65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单日那所以他单日死亡的人数呢也是又上升这个1236人死亡所以呢这是目前美国最新的疫情，看起来呢疫情也还是这个居高不下。那南美洲的话呢看起来相对缓和许多所以呢这个巴西今天的话呢是降到1000以下大概是7000多人感染的新冠肺炎。那另外的话呢，欧洲有几个国家是在今天看起来也是这个疫情比较上升的，英国的话呢，今天是38000跟这个昨天的40000差不多。那俄罗斯的话呢是28000，但是它相对来说它死亡人数是高的像是英国38000的话呢，181个人死亡，但是呢俄罗斯28000，它有973个人死亡，目前看起来又创下了单日新高的死亡的人数所以呢，普丁都说话了，今天呢看到这个相关的报道，俄罗斯的媒体报道说这个普丁表示他们国内呢必须要加快疫苗的接种计划，但是没办法了，怎么加快这个我想对于俄罗斯可能政府必须要拿出办法来因为他们对他们自己的国产疫苗其实并没有很有信心嘛我们先前讲过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呢俄罗斯即便有自己国产的疫苗，但是只打了1/3左右的覆盖率而已，所以动作事实上是很慢的非常非常缓慢的。好，所以呢就是为什么俄罗斯这个相关的死亡人数还是高，因为呢接种疫苗虽然不见得可以完完全全阻绝染疫但至少呢染疫了之后呢重症死亡的几率呢会非常明显的下降。好，那所以呢这是俄罗斯目前的状况。那再来的话呢，欧洲有两个国家事实上呢都是在增加的这个状况只是我们这两天有说到它就上上下下在万这个上上下下，那是罗马尼亚跟乌克兰所以呢前两天有破万，那后来是掉到1000以下，今天的话两个国家又破万了，罗马尼亚呢是16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乌克兰是11000那另外的话呢德国7000，塞尔维亚6000，法国5000大概这样子。所以今天的欧洲是比呢昨天的疫情来的看起来呢这个是染疫的扩散这个稍微的数字高了一点。好，所以呢就是欧美国家。那亚洲部分的话呢看起来相对来说比较缓和，只有土耳其呢目前看起来疫情是上升的那所以呢先前的话呢2万多到了2万8、2万9，今天3300033000多人呢感染了新冠肺炎，所以目前的话呢亚洲这个疫情最严峻的国家呢变成了土耳其。好，所以呢就是一个土耳其目前的状况。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大部分就相对来说都算是比较趋于缓和，印度的话呢是16000伊朗是13000，相对他们自己的疫情来说的话呢都还算是缓和中。那包括呢东南亚的几个国家呢今天呢都掉到1000以下所以呢看起来东南亚 的状况，数字看起来让他觉得，哎，似乎呢，有点比较平缓的感觉哦。这个泰国9000多，菲律宾8000多，马来西亚呢是7000多。那另外的话呢，就是像日本啊，369啊，这个数字呢看起来，应该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心许多。所以呢，这对于岸田文雄来说啊，刚刚接任的新首相，至少啊不会像这个菅义伟一样啊，这个被疫情追着跑，搞得焦头烂额的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日本。那中国12，台湾4啊，所以呢，目前状况看来都还好。那南韩的话呢是。相较于他们自己来说的话，邻近国家算是相对来说比较在一个高点上了啊。这个是1300多人感染新冠肺炎，那以色列的话呢是1400多，那今天新加坡还是没有数字。OK， 好，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相关的疫情。那对台湾来说的话呢，是前两天那个这个破零鸭蛋的啊，这个算是这个是幼稚园的一个老师吧，女老师。那因为她的相关的 CT 值是34嘛，哦，所以呢还算是好啊，所以应该研判是旧案。那更好的消息是呢，她目前框列的100多人呢，通通都是阴性啊，所以应该真的就是。是旧案了，而且它的传染啊，这个传染率哦，没有到那么高了，传染力也没有那么强了，好，大概是这个样子。所以对台湾来说的话呢，目前很多的一些相关措施哦，都慢慢的呢在放宽当中。像是呢，在昨天，当然有关于二级吧降一级这个部分，可能是接下来最关键的了哦。那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像是医院的管制哦，这个昨天呢就宣布放宽哦，所以包括一些像是原本慢慢放宽的，像是加护病房。房啦，安宁病房啦，儿童病房等等啊。那昨天的话呢，就再放宽了，即日起啊，是慢性病的病房的探病，也可以啊，这个开始开放了。但是说是以精神性的，就是精神的慢性病房为主。那大部分这个住院的急性病房目前还没有开放啊。那我看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也蛮重要的啊。像是如果家里有长辈，就会知道，其实如果住院的话。有没有孩子探病啊，这个心情影响非常大，对于这个整个的病情啊，坦白说也会造成影响啊，身心上都是相互影响的。所以这一波的疫情对于老人家来说真的是很辛苦啊，他又是传染的啊，这个最高风险，他如果说在医院里面不能去探望他，他心情又会受到相当大的影响。I like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呢，这个台湾的疫情呢，这个已经连续好几天，多数的日子呢都是加零的啊，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疫情呢是趋缓的，所以呢，有一些措施的话呢，慢慢也可以开放了哦。所以讲到老人家，我觉得真的是，因为台湾也是慢慢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嘛，哦，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家里面的长者在这一波的疫情当中是真的蛮需要这个政府呢特别的去注意一些相关的措施了。我觉得包括了就是说，他可能是疫情的高风险。所以呢，这个疫苗一定要尽快的打哦，尤其这个秋冬季节之外。那再来的话呢，因为疫情的关系，你不能够外出哦。这个对于老人家来说，我们先前也跟这个现在是关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也聊到过哦。当你的长者呢，还没有办法出去运动啦，然后没有办法去一些活动中心，维持一些最基本的社交啦，游戏啦，这个交谈啦，其实他们会退化的非常非常快哦。当他退化的非常快的时候，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造成重担，就照顾上的重担。那所以呢，如果说肠道中心现在很多有些也不能够送，或者送了之后的话呢，他的活动量也相对来说减少，因为一些这个限制的关系。的话，社交距离等等等啊，家里面如果又有老又有小的时候，那会知道那整个的是。对家庭来说的话，那个压力啊，这个不管是在精神上的压力、心理上的压力，跟这个身体上的压力，事实上都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啊。那我们刚刚讲到，包括医院的探病，其实也是啊，这个身心。其实都是相互一些影响的哦。那当然，我觉得防疫也很重要，但是在防疫的同时啊，怎么样子更细腻的能够呢？注意到这一些真正是让整个的社会的安全网能够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啊，帮助到每一个家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啦。那当然更不用讲，另外是整个生计啊，就是我的意思说，这个。 家计哦的一些问题啊，包括裁员啦，啊，这个目前的物价飙涨啦，啊等等啊，其实都还蛮辛苦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底下，一些受创特别深的这些产业。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讲到的是跟疫情跟疫苗呢相关的讯息。好，那看完这个消息之后的话，一样接下来看的就是欧美股市哦。那我想待会儿讲到欧美股市，就会知道啊，这个目前看起来全球呢有关于通膨啦、物价飙涨啦这个问题的话呢，真的就是在疫情即将看起来缓和的同时，经济复苏的此刻现在碰到的一个最严峻的问题啊。那所以呢，很多的一些国际的财经的一些组织啊，这个机构呢，都纷纷的提出警讯啊等等。好，我们先从这个欧美的这个相关今天最新的这个指数来开始看起。好，今天的话呢，欧美股市呢都是这个下跌的，一片绿油油。好，所以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好，在美国呢，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 117.72 点，收在 34,378.34 点，跌幅是 0.34%。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20.28 点，收在 14,465.92 点，跌幅是 0.14%。S&P 500呢下跌了 0.24%。另外呢，费城半导体跌了 1.34%。怎么都是444，好，好，所以呢，这是美国股市啊。那这个接下来的话呢，是欧洲的股市，欧洲呢三大指数也都是下跌的，德国跌了 0.34%， 英国跌了 0.23%， 法国跌了也是 0.34%， 哇，这个今天 0.34 是不是要去签一签什么东西啊？会中乐透吗？不是 0.34 就是 1.34， OK， 好。这是欧美股市啊，在这个今天呢都是下跌的。好，那这个下跌的最主要的，目前看起来啊，有关于我们刚刚讲到通膨的话题啦，供应链中断啊所导致的一些物价飙涨的问题呢，是目前看起来市场呢最担忧的啊。所以呢，在这个礼拜开始，陆陆续续的财报要登场，大家的观望气氛非常的浓啊，认为呢对于这些财报应该都会造成一些些微影响。那今天的话啊，就在今天稍晚，看起来摩根大通呢等银行类股呢会率先。现在在今天公布呢最新的财报，所以呢整个的市场气氛是持续的，昨天也还是一个观望的状况，今天也还是啊。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这个样子。那再来的话呢，比较明显的这个下跌导致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道琼啦标普等等都收黑的，是我看到这边是一家公司它叫做 Anchor 是这个 IC 的封测大厂，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看到的是他们的股价评级被下调到了中立，所以呢这个 Anchor 这家公司呢暴跌了 10.68%， 几乎呢跌了一成，所以呢连带的一些相关的封测啦这个DRAM 啦等等的也都是呢一片惨兮兮。那尤其是 DRAM 这个在今年第四季本来就说这个价格因为这段时间宅经济就疫情趋缓，宅经济也趋缓，然后在过去这段时间厂商增产，哇，这个生产太多了，就导致呢价格下滑，所以呢这样的状况呢，目前说第四季这个 DRAM 的价格呢会下降 3%到8%， 那明年的上半年可能会出现更大的下滑，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包括我们刚刚讲到的 Anchor 也好，美光也好等等，都是一个下滑的局面，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的压力，但是刚才讲到的就是说像是 DRAM 是价格下滑的，但晶片的价格呢确实呢不断的飙升，这段时间的话呢就算你再怎么喊涨价，像台积电就很明显单还是不断的来，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则是另外的产业链的断裂，中断导致的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呢这个晶片长期短缺的关系，所以呢苹果今天传出来的消息是他们呢2021年的 iPhone 13，他们的生产的目标的数额可能会减少呢1000万部，意思是说晶片不够了，所以没办法生产这么多。好，所以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苹果的价格也跌了 0.91%。 好，那这个这样听起来这个 iPhone 13应该会更抢手吧，因为呢它这个量少了，但是 话题性还是十足的。 OK， 好，所以呢这边讲到的是的供应链中断啊，这个相关的话题，有些状况呢随着疫情更加的趋于严重哦，有些部分的话呢趋缓，但是呢量变得更多，量的变得更多呢等于对企业来说价格跌哦，又是崩跌，所以不是过度涨就是过度跌哦。好，那这是一个就 IC 哦，就半导体相关产业的一个状况。那再来的话呢是整个通膨哦，就大部分的状况来看的话呢，价格都是上涨的哦，那所以呢包括了像是晶片上涨，包括了其他制造业的哦，这个原物料也上涨，那因此连带的呢一些后端的这个一般的民生用品等等也都是上涨的。好，那包括了像是中国大陆的限电也降导致了这个电价也是上涨的。那这个欧洲的话呢看到的是天然气也是上涨的哦，所以等等的部分的话呢都是上扬。那今天还看到另外一个消息哦，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呢将要把这个扩大燃煤发电的电价的浮动范围，等于是上限这个部分本来是不让它浮动的。要把这个不能浮动的上限拿掉，所以意思就是要随市场浮动了。所以如果随市场浮动的话呢，目前的电价啊都是往上飙的，所以等于中国大陆很多企业它的成本就会垫高，成本垫高之后的话呢，物价可能就会再垫高。所以这是一连串的很多因素交杂呢，因此呢开始有发出警讯，整个的物价通膨。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国际之间的财经啊，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一波啦啊，事实上呢是一个疫情看起来呢相对来说变得可掌握可控制，那至少的话呢可能可以跟病毒共存，因为呢打疫苗的关系，或者呢陆陆续续有一些口服药出来的关系。但是呢反过来说的话呢，当这个经济呢开始要复苏，但是呢复苏又发现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因为呢这个疫情中断了很多的一些产业链，所以导致这些物价成本的原物料飙涨啊，所以飙涨之后的话呢带动了整个的通膨啊，所以呢这个压力的话呢变得非常的高。那尤其呢现在看起来呢有些这个不只是原物料短缺，包括连这种最基本的电啊可能能源啊都出现短缺。那能源短缺之后相对来说价格就高，所以价格高的话呢又再垫高了一些呢产业的成本啊，所以一方面的话呢像是晶片啊，晶片你拿不到啊，要拿到就要更高的钱，现在连电啊可能也要更高的价格，然后天然气也要更高的价格，所以所有的一些这些成本呢都垫高了企业的经营，所以呢它如果一旦反映到呢相关的产品之后的话，就是民生啊这个经济啊等等的这些相关的万物齐涨啊，所以目前看起来呢正处于这样的一个状况啊。而且呢我们上次也在经济学人杂志啊这个谈到的时候特别提到，现在已经不是说需求不振啊，所以像包括在台湾也是一样啊，我们就说这个发五倍券，总而言之啊，当然钱发下来，大家觉得拿到钱都是好的了啊。那只是说你是不是有对症下药？因为现在并不是大家没有需求，大家没有消费能力啊。这最主要没有出来消费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现在重点在于很多的部分呢是供应方面的短缺，不是需求方面的短缺，所以呢大家对于需求还是很畅旺的，大家对于消费还是很热情的啊，那所以呢事实上呢是供应链的部分呢就供应方啊这个出现了一些问题啊，所以呢其实这些方面啊是现在我们看起来呢各个国家呢包括了像是 IMF 都特别提醒的。OK， 这边就是讲到说呢现在通膨的状况呢是超乎预期的。包括第一个这个美国的联准会，这边是亚特兰大的这个准备银行的总裁叫做 Raphael Bostic 啊，他特别提到说他认为美国的通膨持续的时间比预期来的更久，现在都说这是一个暂时性的，但他说他认为通膨不该再被视为是暂时的，这个高通膨的状况应该会继续下去。好，所以呢他们的副主席就说目前看起来呢启动这个缩减购债的条件几乎是完全被满足了。好，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通膨必须要快点让你的一些量化宽松的政策必须要立即踩刹车了啦啊，否则的话呢会太过热啊，这个通膨的问题会太严重。那所以我刚刚讲到呢 ,IMF 啊它算是昨天发布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的话不但是下修了全球的经济成长率，而且呼吁各国的央行呢要采取迅速的行动来严防呢通膨的失控。OK, 好，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呢这个情势是还蛮 挑战蛮严峻的啊。好，那这个下调了有关于全球的 GDP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在昨天的时候呢，美国的高盛才下调了美国很可能 GDP 从 5.7% 下调到 5.6% 嘛，对不对？那这个今天的话呢，是世界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它下修的是全球，讲到全球可能原本从预期的 6% 的经济成长率下调到 5.9%， 虽然只有 0.1%啦，但是呢显示出来的压力实际上是大的。那其实也不只是这个全球，中国大陆也是这个中国大陆的话呢，目前因为限电的关系那整个的对经济的打击，很显然在目前呢这个疫情趋缓复苏当头的时候有点像这个当头棒喝所以目前看起来这是上海的第一财经在昨天这个对大陆的机构经济学家所做的最新调查，对于大陆的 GDP 的预估，目前呢从上个月所调查的 8.72% 下调到了 8.15% 那所以也是一个下调的状况。那但是呢相关的生产者的物价指数都是往上调的这个中国大陆部分的话呢，生产者的物价指数已经预测到了 10.16%、这个数字真的很高。那美国今天的数字也是一样它这个是消费者的物价指数，是 CPI 这个中国大陆刚刚讲的是 PPI 是生产端，那我们这边讲的是消费端，9月份的美国的消费者的物价指数这个是他们预估市场预期说会高达 5.3%、我们讲过说一般来说他们希望控制通膨呢，物价大概都是在 2%年增率是 2%， 但是这边讲到的是 5.3%、所以你会知道呢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是很高的一个状况。那核心的物价指数呢也是会落在 4.1% 左右也都是高。好，所以呢等于是呢我们刚刚讲到不止就是美国中国都一样啦这个物价的指数呢通膨的状况都是不断的去侵蚀了现在呢好不容易这个才慢慢的复苏的经济成长，就是你经济成长才不容易，好不容易起来一点，就被这个物价这么的高，或者成本的垫高，等于是你的获利就被吃掉了嘛我想这个部分的话呢，是目前呢看起来最大的压力所以呢，现在等于是全球的经济成长率也是不断的下修。OK， 这就是我们刚描述到的目前整个市场上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尤其能源危机看起来目前未解了所以这样的一个状况在昨天也让这个油价这个出现了涨跌互见的一个状况，市场上面讨论很多了担心的是呢全球的经济正在失去动能当中。OK， 好，那这个部分在纽约这个昨天的原油交割价是涨了 0.1%， 收在每一桶80.64美金。伦敦布兰特原油跌了 0.3%， 收在每一桶83.42美金。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有关于通膨啦，有关于供应链这个相关的状况。好，那这个部分当然也会影响到这个一些相关是小企业、中小企业的信心指数这是美国呢昨天公布的包括信心指数啦，包括就业状况看起来都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受到影响。这个信心指数呢原本预期是 99.5 这个后来是收在 99.1， 那本来预期的这个职务的空缺数比起想中的也是来的高一些等等。这一部分的话呢都是在今天看得到的一些整体比较整体性的一个气氛。好，但是呢就单一企业来说的话当然也有好消息的啦那比方说特斯拉，那特斯拉的话呢在今年看到这个很多的下跌的消息当中它是上涨的，涨了 1.74% 最主要是呢中国的乘用车协会公布一个数据说这个特斯拉在中国的量产到达了56000多辆，创下最高的销售记录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再来美国钢铁也上涨，因为呢传出来说呢美欧之间的关税钢铁关税是下降的了，所以因此是好消息。I like you. 好，回到蓝轩时间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是有关于的这个全球这个相关的一些国财经的状况啊。那当然有一些比较好的上扬呢，刚刚讲到了是美国钢铁嘛啊。那美国钢铁的话呢，这边讲到是因为呢，跟欧洲的这个谈判拜登起来之后，先前呢川普所立下了非常多的一些呢贸易的壁垒啊，而且不只是对中国大陆，还包括对这个欧洲欧盟，事实上呢向来是认为呢是美国的好朋友啊，这个友好的盟邦啊，但是他当初呢。在祭出关税战的时候呢，事实上是不分这个敌我的，就搞得呢这个欧盟其实对于川普也非常非常的有意见了那所以呢这个部分在拜登上来之后，慢慢的呢试图这个重新被检讨，所以包括像是戴琪跟刘鹤的见面，也是这个在谈有关于呢接下来这个都是。在川普时期所谈定的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怎么样子继续这个中国应该要做到多少，然后接下来的话后续是怎么样，那同样的跟欧洲之间也有这样的类似一个重新再讨论，那尤其比较明显的是他们取消了这个先前的钢铁关税所以这对于一些这个欧洲的钢铁来说的话包括美国自己的钢铁来说，因为事实上先前也讲到很多的关税战事实上呢是欺伤权伤了对方也伤了自己所以对美国产业来说的话呢也是非常期待在这些相关的关税能够取消 OK 好，所以这个部分讲到是美国钢铁受惠，那事实上呢在今天看到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美国的企业这个纷纷的期待甚至也批评拜登这个对于中国大陆方面的关税事实上没有这个减免的状况没有如预期所以意思就是说呢，不只对于欧洲应该有相关的一些检讨，对于中国大陆这个当初的关税战所拉高的关税也应该要重新检讨，但现在检讨的这个部分范围事实上不够广所以呢发出这种抱怨的公司还蛮多的在这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里面说从中国包括进口鞋子的裙子的露营装备的一些什么扣环的盘子的等等都是他们都觉得这一部分的话呢在过去的川普的执政时期都拉高了关税那就看起来说是惩罚中国大陆啦，但事实上也惩罚到很多的美商企业所以这部分的话呢他们认为应该要很广泛性的重新检讨甚至就是直接的减免这个相关的甚至取消这个关税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所以他们认为呢拜登的动作太慢了他们现在这个压力这么的大所以呢希望能够透过一些比较是整个的这个环境你属于能够人为的很快的就取消来让他们呢减轻若干压力的话呢就尽量快点做所以否则其他的部分的问题我们刚刚讲到了什么供应链短缺啦这个等等这个原物料上涨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可以下来的所以他们就期待呢拜登动作能够更积极一点。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那我们刚刚讲到事实上呢全球这方面的压力都越来越大这边有一个纽约时报的报道他在讲到这是一个显然是一个专题的蛮深度的调查报道，他标题就直接写着一切都不正常了他说呢供应链大混乱下的美国港口所以呢如果关心这方面的问题可以看一看这个里面描述的非常的惊人他的描述到像 Georgia 州有一个港口，他说呢他们的货柜就像是从天而降的玩具积木一样，越叠越高越叠越高各个不同的集装箱叠在一起比平常多了 50%。 那 OK 你说好不容易呢送来了先前不是讲到航运大亨吗，然后呢这个价格也是很高，然后呢现在也是这个载运这个东西要排队的那好不容易送到了这个港口了，应该大家快点来取货啊，没有，不来取货。所以呢这个堆积的状况呢，他说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已经达到一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就堆在这里。那为什么堆在这里呢？他们不来取货。那原来呢他进一步去讲到说呢，原来呢他们不来取货的原因是没有司机，没有货车司机能够来开车取货。所以呢再往前推就是说呢整个的 供应的中断也还包括了这个缺人的问题啊。所以台湾事实上也是啊，目前看起来缺工，不管是家庭看护当中的缺工，企业里面的移工也缺，所以看起来这是一个全球普遍的一个状况啊。疫情底下的话呢，让很多国家之间中断啊，除了一些旅游商业之外，很多的一些打工仔通通回到自己的家里面去，回到自己的家乡，那不再来了啊，回去之后目前就不再来了，或者不能来哦、啊、等等。我想这个很多的一些复杂因素导致了全球呢，不但是缺货、缺电、缺能源。价格上涨也缺人、哦、所以价格也上涨。好，所以呢目前这个状况的话呢，混乱的状况是这样，就是说你甚至找不到人来把货载到呢应该要去的地方。那更不用说呢，这个报道里面特别提到说这是已经做好货了、哦、有些货呢根本完成不了。完成不了的原因在于说他们必须要花更多的时间呢去等待他们的零件能够到期。假设说你今天做一个 iPhone 好了。你可能呢要多少零件，他可能原本呢30天之内可以到，甚至其实更短了、哦、但他说呢现在很多的制造商必须要等到92天才可以凑齐原本他们的商品要做的要凑齐的这个相关的零件跟原材料的时间，很夸张、哦、所以呢你会知道说呢这样的所谓的供应链的中断有多么的严重。那好不容易凑齐了之后呢，做出了产品之后呢，好不容易呢排队排队排队、哦、等到了那么多的航运愿意把你载把货载到呢应该抵达的地方，结果还出现我们刚刚讲到的堆积如山无人取货、哦、等等的这个看起来画面、哦、这个他们这边有照片、哦、非常壮观、哦、塞满了，他说呢有近80000个集装箱就货柜箱塞满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在乔治亚洲的叫做塞凡纳港这个地方、哦、它这样子一个货品堆积的状况、这个堆积如山无人取货。 OK 好，所以呢这边讲到说为什么、这个相关的一切都已经不再正常了，这边讲到的是疫情打乱了许多，那它这个发生了一些骨牌连锁的效应、超乎想象。 OK 好，这样子一个局面、也让我们刚才讲到这么多的一些经济数字反映出来、这是我们面临到的、这个相关的挑战。好，那还有一些呢像是中国大陆、恒大所带动的房地产也是一样，我们休息再回来。好，回到蓝轩时间啊，那这边刚才讲到的是呢，这个中国大陆啊，这个相关的地产也是一样啊。照理来说的话呢，九月份啊，向来是他们呢，一年当中啊，说是呢，这个房地产呢，包括这些房子啦等等啊，说是销售呢最火爆的月份之一啊。但没想到呢，目前看起来呢，说很多的一些开发商的销售的状况呢，比起去年同期呢，少了20%到30%啊，所以呢，这个是下降非常的多的啊。那这边讲到的就是受到呢这个。相关的恒大啊、这个开发商啦啊、等等债务违约啦啊、等等的状况，到现在啊、这个后续的效应呢都还在发酵当中。好，所以呢真的是很多的经济状况啊，这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当然。他们这边讲到说呢，很多的房地产市场的过去这段时间了啊，这个中国大陆、不断的这些开发啦，房地产啦，实际上提供了很多地方的地方啊、上面的一些 GDP 啊、大概说这些建筑的活动跟相关的服务在内，就是住宅的房地产市场啦，占这个国内的 GDP 总值是23%。这么高、哦、都是由房地产这方面来贡献的、哦、那包括了一些呢大学毕业生的重要的就业来源也都跟房地产有关、哦、所以过去你会知道很多的他们的地产商推荐案，哇，也结合了很多什么艺文活动，来带动了很多艺术市场，比方说一个样品屋，哇，把你装潢的像是一个美术馆一样、这些部分其实都是呢在中国大陆他们的房地产包括他们的奢华、这个华奢的这方面啊，其实一整套哦东西，所以一方面的话呢，经济目前看起来下滑，恒大的一些后续的效应，还包括了当然这个习近平的打奢哦打贪等等，都让这个方面的话呢受到相当大的重挫。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讲到说，很明显的反映在数字上面造成的一些危机哦，对于他们中国大陆来说这可能不只是在经济数字上的问题哦，还包括实质上的一些这个就业的。等等状况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好，所以呢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呢国际之间的这个相关消息。但事实上回到台湾台湾最近的物价指数看起来也很高所以政府呢 也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采取行动哦。这个有个今天有个最新消息，讲到王品哦，也撑不住了，说呢餐饮业呢目前看起来也含涨啊。当吃的东西也含涨的时候啊，就你先是买菜，菜价上涨啊，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再来，如果说连餐饮啊，因为菜价上涨，当然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餐饮业能撑就撑，但是目前显然的撑不下来了啊。他们说呢，这个食材涨不停，所以呢，王品啊，这个旗下的15个品牌，10月25号开始要涨5%哦。那所以呢，当这个市场当中的这个几个龙头哦都涨的话呢，其他业者这边也说呢，他们要考虑要跟进。好，所以呢，这个部分呢，真的是哦，这个生活的压力哦越来越大。那包括这个气候变迁啊，这个相关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啊，这个11月1号就要举行嘛，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峰会，尤其在今年啊，那么明显的这个极端气候底下，那德国哦、有这个两个研究机构在昨天呢合作发表了这个最新的报告，显示啊，分析过去67年间10万多件的研究。发现呢，这个气候变迁的影响已经冲击了世界85%。85%的人口啊都受到一些影响。好，所以呢我想这个是很真实存在的啊这个状况啦哦。OK, 好，所以呢这些都是我们现在呢面对的这些困境。所以回到台湾我们刚刚讲到今天很大的新闻啊，就讲到这个楼塌了啊，这也是跟这个气候有关。那再来的话呢，这个早教公投这个相关的话题，在这两天呢都受到关注哦，因为呢他们要进行相关的环评。好，但是呢，这个环评目前看起来，应该是闯关失败哦。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啊，这个打算就是经济部要推一个外推啊，就三阶站外推。因为先前的话呢，真爱早教公投在今年12月要公投啊，他们是希望能够移开啊，移到别的地方去。那最显然的啊，这个政府啊，就是想要做啊，这个不同的努力啦，就在当地原地继续新建。他们提出一个折中方案，就说好，那往外推好了。他的说法是说的，往外推之后呢，1.2公里之后呢，就不会影响到这个相关的早教。那前两天呢，在这样的一个环评打算要进行审查之前啊，这个经济部还发了一个新闻稿，说是呢，他们经过专家调查，说原本的真爱早教的团体说，在这样子的一个工业港的底下，说这个水深呢18公尺左右呢，说会有礁岩，也因此呢新建就会破坏礁岩。他说根本没有。说呢这个水深15到18公尺根本没有礁岩。所以呢这个部分一出来之后呢，就很明显的想要跟这个等于是批评这个真爱早教的团体根本是胡说八道啦，就说破坏早教的生态没那么严重哦。但是呢他这个话一出来之后遭到呢台湾几乎相关的一些生态学者啦，真爱早教团体啦等等这个大肆批评说呢这个经济部所谓的这个相关的数据根本跟他们说的一些研究根本不是事实它真的是会影响到早教，甚至还讲到说你就算外推1.2公里一样的会影响到早教，甚至呢导致了很多的淤沙堆积之后还会影响到这个藻礁的生态等等啦，甚至有些什么北海堤这个若不测的话呢会直接压住藻礁。总而言之目前看起来呢，在这个环评的小组里面双方的资料包括就是经济部提出来的资料由环评委员进行审查，那确实认为目前经济部想要用外推 1.2 公里的方式提出来的相关的报告不够完整所以呢现场包括主席在内10名委员通通全数要求经济部补正再审。好，那所以他们提出来也很多更多的质疑啦，包括呢这个什么淤积的会变多，影响藻礁的生态，当地风浪不利船只作业等等等这个直接压住藻礁，都要求这个政府方面要准备更多的资料之后再来进行审查。OK, 好，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显然政府是想要在公投之前闯关但是现在看起来资料不足甚至他先前提出来的一些 反驳哦，事实上又在被反驳。OK， 好，所以呢，这是目前呢讲到哦，跟这个生态跟藻礁哦有关的这个话题连带提到。那再来的话呢，在台湾呢，另外的话题就是有关于国庆日哦这个相关的后续了哦。这个国庆日相关的后续呢，讲到的是一个是在两岸之间中美台的关系哦，有关于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话题是更大的一个范围哦。但是很显然的哦，当这个蔡英文讲了这个话之后，目前看起来这个局势啊，除了中方立即的批评哦之外的话，美方目前呢是沉默的。那日本的话呢，希望我们坐下来谈。但对台湾内部来说的话呢，显然鼓舞了很多的一些。你说是台独人士吗？还是反中人士吗？就是鼓舞了一些呢，很夸张的是鼓舞了一些政府官员。好，所以呢，今天最新消息是我们驻德代表谢志伟啊，他发了脸书，他对我们的国旗显然的啊，他就觉得。这个何止是什么互不隶属啊，连国旗，他说呢，我们的国旗那面国旗啊，至今之所以会那么的红，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嘛，啊，这个红为什么那么红？因为呢，在台湾补了几十年的鲜血，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一边举着这个国旗，心里面很吐血，哦，这个意思啦，啊，那这个话一讲完之后，当然啊。你驻德代表，你到底是代表哪一个国家驻德啊？代表的是中华民国，不是吗？哦，代表中华民国。如果你对国旗那么有意见的话，那你就不要当驻德代表啊！我真的觉得谢志伟啊，就是说，对于民进党很多的一些政治人物来说，你如果真的有骨气，你就是推动正名制宪，然后就不要担任中华民国的官员。